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小角，那我们没有仔细的去讲到这个关于这个小角的意象跟解释。那在这个小角的意象，我们上次提到跟大家复习一下，有对这个小角的解释有四派的看法跟解释。那第一派就是认为整个但以理书第八章的意象和解释都已经完全应验。那这一个解释主要是吴千禧年派的人，他们是持这种观点。但是呢，他们认为第七章的小角跟第八章的小角是不同的人，因为第七章的小角是从罗马帝国里面产生的，第八章的小角是在希腊帝国里面产生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个第八章是已经完全应验，不过这个小角跟第七章的小角是不同的人。那么第二派的看法认为第八章整章都是完全是讲论关于将来的事，完全是将来事，就是一点都没有应验。那也因此他们认为第七章跟第八章的小角是属于同一个人，因为第八章的小角很显然第七章的小角很显然是从罗马帝国出来，还没有这个小角还没有应验，还没有出现这个人物。那么第七章也是完全是将来的事，因此第七章第八章的小角都是同一位。那么虽然在第七章是讲到小角从罗马帝国出来，第八章是讲到从希腊帝国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希腊帝国紧接着就是罗马帝国，所以既然都是指着将来的事情，因此就可以把这两个角看为是同一位。那么第三个看法呢，是所谓的双重应验，意思就是说第八章的意象和讲解已经应验在安提阿古这个希腊王的身上，但是呢这个预言还要再一次应验在末世将要出现的敌基督身上，这叫做双重应验，就是这个预言会有两次的应验，这叫双重应验。但是第四派的看法是所谓的预表，这个预表的意思就是说在第八章的所谓的这个意象已经在历史当中应验了，虽然是已经应验了，但是呢这个应验事实上也是要作为后来将来那位末世要出现的敌基督的一个预表作为末世要出现的那一位敌基督的一个预表。所以三四这两个看法是有点出入，不过相差并不大。那么上次我们讲到什么是预表，我们说到在圣经的里面有所谓的预表，特别旧约里面有很多预表是预表基督。那么但是我们也特别解释说，谈到预表的时候，我们要按着圣经的启示，就新约圣经的作者来看这个预表。那么所以在这个但以理书这个小角所谓的预表将来敌基督，意思就是说他整个作为以及他整个人跟整个作为跟将来的敌基督基本上就是很类似，但是当然这位敌基督会更超过这一位安提阿古四世这一位小角。所以像在圣经里面讲到亚当是有首先的亚当啊，基督是末后的亚当，这就是一种预表。那但是今天我们就不多花时间讲到关于预表，不过这个是第四个派别他们对这个小角的看法。那所以我们今天就看看关于这个小角的意象如果这个小角纯粹是指的是将来的，那么我们就是把这上面意象跟天使的解释所讲的内容 我们就是要等到将来，我们看看这些事情怎么样可以应验。那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这位要来的敌基督，他将来会做这些的事。但是如果说这个小角是已经在历史当中已经应验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上那位安提阿古四世啊，那位希腊的王。那如果是已经应验的话，我们就要对照一下历史，看看到底这些意象当中，戴利所看见的意象跟天使的解释所讲论的这些事情，怎么样在历史当中去应验。那所以我们第一，我们就先看看以已经应验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小角跟安提阿古在历史上这个人所做的事情怎么样可以对照。那么在这个该你看的意象当中，他是看到这个公羊的那个大角折断了以后，这个就有四个角长出来，那在这个四个角的当中又有一个长出一个小角。那么这个小角呢，向东南还有向荣美之地正渐渐成为强大。那这个小角在天使给但以理的解释当中，在23节说到，这个小角就是有一个王要兴起，有一个王要兴起。那如果说是已经应验的话，这个王就是这个安提阿古四世。那他说到这个王是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那么安提阿古四世，如果我们看历史上的记载，的确他是具有这样的一个特质，但是他说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我们刚刚看到说他是可以向东向南向荣美之地渐渐强大，那么在天使的解释当中说，他的权柄的强大不是因自己的能力。换句话说这个不是因自己的能力可以有几种解释，你可以说他所有的能力是从撒旦来的，你也可以说他的能力是神所允许的让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他的能力是从他这个希腊帝国亚历山大以后，这个整个希腊帝国成为当时世界政权的一个掌管者。所以这里讲到他的能力不是因自己的来的。我想不管我们怎么讲，主要让我们看见还是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就算他的能力是从这个整个希腊帝国所是当时的政权的掌权者，或者说他的能力是从撒旦赋予他的，不管是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一切还是神所允许的。换句话说，这个能力的源头还是从神而来，是神所赋予的。那么他说他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的强大，那么安提阿古呢，他的版图的扩张的确向东呢是就是向马代波斯，就是往东，就是古代的马代波斯这个地方，向南呢就是向埃及，向埃及啊，就这个版图这个。那向荣美之地呢就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被称为是荣美之地，就是今天以色列的版图。那么它是向这几个地方它的权势逐渐的壮大。那么在这个意象当中，但以理看见他把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为罪过的缘故，有君礼和常献的燔祭交付给他，他把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那关于这一段呢，天使的解释也是类似，他说到这个人他可以行非常的毁灭，事情是很顺利，任意而行，有毁灭的能力和圣名，就是说他有能力来毁灭神的圣名。他自高自大，用各样的权术来成就他手中的诡计，并且他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那我们就看看这里所谓的 意象当中看见他把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是什么意思？这个天象和星宿，很多解经家就想说这到底代表什么，要寻求那个解释。那么可能最好的解释，这里所谓的天象和星宿就是指的神的圣名，神的圣名就是以色列民或者说是神的百姓啊。在当时来说，如我们现在是在讲怎么样应用在安提阿古的身上，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就是指的神的圣名。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星象、天象跟星宿是指神的圣名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创世纪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叫你的后裔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啊。这是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五节，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那么另外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的第三节讲到，这个以色列民中将来有很多睡在尘埃中的复活要得永生。说到这些人呢是智慧人，必发光，第三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根据这两个地方的经文，所以这个所谓的天象跟星宿应该就是指的神的圣名。因此换句话说，这里就是要讲说他会欺压或者说毁灭神的圣名，把他抛落在地，用脚践踏。那么这里接着说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这个既然这个天象跟星宿是指的以色列民，神的子民，因此天象之君就是指的神，就是指的神啊。所以在天使的解释里面说他要攻击万军之君，所以他是要他兴起是与神为敌，这个小角兴起与神为敌。那么在异象当中，但你又看见他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为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给他。这里讲到这个人，他会除去常献给神的燔祭，并且呢毁坏圣所。如果按照历史上来看，安提阿古四世其实并没有完全毁灭圣殿，他没有毁灭，他是玷污神的殿，他只是玷污神的殿。那么但是呢他的确除掉这个常献的燔祭他在主前167年的时候，这位安提阿古四世在主前167年的时候，他再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他带着军队进入耶路撒冷，就施行一个大屠杀在主前167年进入耶路撒冷施行大屠杀，同时呢他就除去了圣殿的燔祭。我们上次讲到看那个出埃及记29章，这个燔祭是每一天早上晚上都要献上一只一岁的羊羔作为燔祭，祭坛上的火是不可以停掉。但是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在主前167年进占耶路撒冷施行大屠杀，而且他就除掉圣殿的这个祭祀，不但除掉圣殿的祭祀，这里说到这个他把真理抛弃在地上任意而行哈，他也把整个律法，犹太人他们所遵守的这个摩西的律法的各样的条例通通不准他们去遵守，比如说他不许他们守安息日，不但是废除了圣殿里面的祭祀，并且他不许他们守安息日，他不许他们行割礼，他也不许他们读律法书，然后呢他要他们必须要吃猪肉，猪我们知道在利未记11章是不洁净的，让他们一定要吃猪肉，而且要他们拜偶像。所以他就在圣殿里面把那个丢失希腊拜的一个神，最普遍的一个神叫丢失神，把丢失神的神像把它放在圣殿，立在圣殿的里面。不但如此，在祭坛上呢他献猪，猪 洁净，不止他要他们吃猪肉，而且在祭坛上献猪，所以就使得整个圣殿受到玷污，使整个圣殿受到玷污。他是借着这样的做法来达到统一文化和宗教的目的。换句话说，的确在当时整个犹太以色列民跟整个圣殿都受到极大的逼迫和迫害，并且整个圣殿受到玷污。所以这里就是说到他把燔祭除去，把毁坏这个圣所，而且呢把真理抛弃在地上，他不许他们读律法书，不许他们行割礼，不许他们守安息日，要他们拜偶像，要他们吃猪肉，就是所有的这些神给以色列民的这个借着摩西所传给他们的这个律法，通通完全的把它抛弃。所以在新约马太福音，耶稣说你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那行毁坏可证，行毁坏可证呢，就是指的把那个丢失的神像把它立在圣殿里面。好，那这是关于这个安提阿古的他所做的，就是说这个小角他是怎么样来逼迫神的百姓。但是呢在这个解释里面说他非至终非因人手而灭亡，第26节。那么如果是应验在安提阿古身上的话，安提阿古他的死真的是很离奇，是非常的离奇，就是说不是一般的死亡。因此呢就以这里的天使的解释来说，他是非因人手而灭亡，是出于来自神的一个审判轮到他。但是当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以后，在第13节，他听见有一位圣者，这位圣者在问另外一位圣者说，那除掉长线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把圣所和君礼践踏的异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换句话说，有一位圣者问另外一位圣者，这个异象什么时候会应验呢？那么那个圣者就回答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那么还是一样，如果说这是已经应验的话，那我们就看看怎么样在安提阿古四世的身上应验啊。但是这个就是有很多的人以不同的年代来计算。那我先解释这个2300日哈，我们中文圣经根本把它翻成2300日。如果你看看英文圣经，它是说2300个 evening and morning， 晚上和早上啊。那么，所以这个2300个晚上和早上可以有两个解释。那这是解经，所以很多的圣经学者呢，有些是认为是其中的一个解释，有些认为是另外一个哈。那如果是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神造了什么，就说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好像在像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第5节，神创造了光，就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然后你注意这里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如果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来看，那么2300个晚上和早晨就是2300日，这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Okay? 但是如果在上下文当中，我们看见我们刚已经解释了，他除掉长线的燔祭，不断提到这个，一再的提到这个小角除掉长线的燔祭。那我们知道燔祭是早上晚上各献一次，所以如果是以上下文所提到的燔祭来计算的话，这个2300个晚上和早上就要打一半，对折，就是1500日。如果以燔祭来计算，早上晚上，因为燔祭是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每天都要献2次燔祭。好，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就是看看，他说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啊。那么 我们刚刚已经说到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他是怎么样的迫害神的圣灵，怎么样的玷污圣殿。那么在历史的记载当中，到了主前，刚刚我们说是主前167年，到了主前164年的时候，这是在整个历史犹太的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日子，这也就是现在我们马上犹太人要过这哈纳卡，有没有人知道哈纳卡？犹太人的这个节期哈纳卡，就是纪念这个日子。主前164年的时候，当时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领袖叫做马加比，这个马加比哈 Maccabean， 我把名字写给大家。他的名字是犹大马加比，马加比是他整个这个王朝的名字。
JUDAS，
那中文呢？可以把它翻成马加。所以在主前164年的时候，这个 Judas Maccabean 他呢就带领了以色列人收回耶路撒冷，带领犹大人去收回耶路撒冷。为什么他能够收回？因为那安提阿古四世死了，于是他就趁这个机会就带领这些军队收回耶路撒冷。收回耶路撒冷，他就花了时间把圣殿洁净，因此圣殿洁净了以后，在那一年的12月25日，这是犹大历的12月25日，那一年犹大历的12月25日，把圣殿重新奉献给神，所以在主前164年的时候，这位马加比就在这个安提阿古四世死了之后，就带领军队收回耶路撒冷，洁净圣殿。在那一年的12月25日，犹大历的12月25日，把圣殿重新奉献给神。于是他们就欢度8天，就庆祝8天，这就是今天现在犹太人过的哈纳卡。那个他们就要点灯，这边我很少看到。我们在 Skopje 到了这个时候，到处街上，我们那个 Skopje 的那个 City Hall 那里，它就一个大的这个哈纳卡的灯这个哈纳卡灯。那哈纳卡灯呢，上面就是它就有这个蜡烛可以点，所以它就是一天亮一个灯，第二天就两个灯，一直到它这个节期8天，就8个灯整个都亮。所以这就是现在犹太人纪念当时这个圣殿的洁净，然后奉献给神。所以如果说这是已经应验的话，2300日或者是1500日，那我们就要去追溯，就要去那个追溯那个时间那也因此就是有人认为，就是有如果是根据2300日这个解释的话，那就要追溯到主前171年。追溯到主前171年，这一年是很特别。这一年的时候，这个安提阿古四世还没有进占耶路撒冷，还没有玷污圣殿，但是这一年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当时的大祭司安尼亚，当时有一位大祭司这位大祭司呢叫做安尼亚，安尼亚三世。这个历史我就不详细讲英文名字我给大家。因为安尼亚三世在主前171年的时候被安提阿古三世杀了，然后换了不可以做祭司的人，就是说我们说是换一个普通的人上去做这个祭司的职分。那这个过程还有当中还有后来又有人在推翻他等等之类，我就不详细讲。 那所以如果是2300日的话，就是从主前171年这个安妮亚被杀开始，一直到主后到主前164年他们重新奉献圣殿为止。这里这个年代哈，从他被杀的那一天算到这一年的犹大历12月25号，刚好是差不多2300日。那如果是1500日，就是如果是一半的话呢，是怎么算呢？如果是1500日，就是从我们刚刚说主前167年，这个安提阿古四世玷污圣殿开始，一直到主前164年，重新把圣殿奉献给神为止。那么这个167年圣殿的祭祀被终止的时候，也是在犹太历的12月25日，也是在犹太历的12月25号。那这个圣殿奉献呢，也是犹太历的12月25号。那么你们回去有兴趣，你们去算算看，是不是刚好1500日？好，那这是。如果说这个历史这一段意象已经在历史当中应验，那我们就去对照这个历史的过程。那但是呢，在这个福音派或者说我们这个福音派的解释当中，还有一种的解释。刚刚我们是提到福音派里面有对这个小角有四种的看法，那么。但是在这个福音派的解释当中，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呢，是认为但以理书第八章是以一个历史的实例，以一个历史的实例来讲论将来要发生的事，以一个历史的实例来讲论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这个其实跟那个预表很像，因为预表的讲法就是说这个已经完全应验了，但是就是预表那位要来的主基督。所以这个解释其实跟预表是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分别，是差不多一样哈。等于说以一个历史的实例来讲论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呢，那所以这里的差别可能就在于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第二种解释是认为以一个历史的实例来讲论将要发生的事，所以他认为这个小角是还没有完全的应验，是将来才会应验，是将来才会应验。这个是可能就是他跟预表的不同之处啊。预表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应验了，不过这个应验的这应验在这个人身上，这个是要预表将来那位要来的主基督。那么现在这个所谓的第二种解释是认为是以一个历史的实例来讲论将来要发生的事，因此这个小角是将来的事，是还没有应验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强调？最主要就是在第17节跟第19节，上次那个卓奇有问哈，因为当天使为但以理解释的时候，他很清楚的说，在17节我们看17节，这个天使对但以理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关乎末后，这个 the end time 是末后 end time 就是最后结束的时间。同时19节，天使说，我要指示你脑路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所以这两节经文让我们很难说把这个小角认为就是完全应验，因为在天使解释这个意象的时候很清楚讲这是关乎末后的事，但是天使很清楚的说那个绵羊是马代波斯，很清楚的说那个公羊是希腊，也很清楚说那个大角是头一个王，这都没有可以争议，所以是已经应验。那但是这个小角天使很清楚说是关乎末后的事，所以基本上我相信 就是说这另外这个第二种解释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实例去描写和讲论关于将来要发生的事，因此这个小角是将来的事，就是说还没有完全应验，将来会要应验。那如果是将来应验，这个2300日我们就会以后我们看到第九章还有到了第十二章会再有提到几个日子，那时候我们再一起来讲啊，一起来解释。好，那本章的重要目的和信息，这个第八章呢就是主要的主旨，就是要进一步说明将来必成的事，进一步说明将来必成的事。因为天使很清楚告诉但以，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特别是关于那位将要兴起的小角，特别是关于那位要兴起的小角，在第八章有更详细的说明，比第七章更多一点的说明。好，那么不过我们还是一样看到第八章也一再的强调这个小角的能力不是出于他自己，并且这个小角至终非因人手而灭亡，所以呢在这一切之上神仍然掌权，神仍然掌权。所以第八章是要进一步说明将来必成的事，特别是讲论那个将要兴起的那个小角。那么这个小角他的能力不是出于自己，并且他至终非因人手而灭亡，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一切之上神仍然是掌权。好，那我们现在要看第九章哈。我们今天主要就花一点时间看但以理的祷告这个礼拜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神用这段圣经真的是对我说话首先我们看但以理，我们看他的祷告，在第九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说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第三节，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所以这里我们首先看见但以理是一个勤读圣经的人，第六章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勤读神话语的人。不过这里有一点也许大家我们现在都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我们现在先知耶利米书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在圣经里面是神的话，可是你要知道神的话。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但以理他是见异象的人，他也是可以解释异象的人，但是但以理他的信仰是以圣经为中心，不是以异象为中心，这点很重要。尤其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灵恩运动非常的兴旺的时候，我们大概很多人很注重看异象，可是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比这些人看异象看得更大，而且他还可以解释异象。但是我们看他是一个以神的话为中心的人，他是一个读神话语的人，所以他的信仰是以圣经为中心，不是以异象为依靠。他一生所根据的原则是根据圣经。不但如此，等一等我们看他的祷告，我们会发现他祷告的内容也是完全根据神的话跟神的应许。他一生是以圣经为原则，不但如此，我们看到他祷告的内容也完全是依据神的话和神的应许来祷告。所以当他读到先知耶利米书上有这样的话说，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们看一下是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第11节到13节， 耶利米书25:11-13，耶利米书25:11，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12，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所以这是但以理所看的，他拿起神的话，他每一天读神的话，当他读到耶利米书25:11-13，看到神有这个应许，说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神就要刑罚巴比伦，而且神说我的话一定都要实现。当他看到这个话，他说我就禁食披麻蒙灰，定义向神祈求。我们看见但以理他实在是一个读神的话，以神的话为他整个生活的中心和准则，并且他读了以后看见神的应许，他就来向神祷告，他就来向这位神祷告，因为他看见这个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这个时候是这个马代波斯大力乌王的头一年。那等一等我们会再讲这个年代的计算啊。这个大力王头一年距离这个耶路撒冷完全被毁主前587年了，大概是超过50年左右。那这里是说70年为满，为什么但以理他就会想要祷告呢？所以很可能但以理被掳是什么时候被掳？第一次被掳的人中他就被掳，第一次被掳是在主前605年。所以你从但以理被掳开始算的话，算到这个时候就是差不多要七十年。所以有一个可能就是但以理一读到这个话，70年可能快到了，于是他就来到神的面前，要求神照着他的应许来实现。那么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可能，这个等到我们下礼拜讲70个7的意象的时候，我会再讲这一节经文，就是耶利米这一节经文啊。如果照旧约新约希腊文有个70世译本的话，我们中文圣经已经很清楚说70年神要刑罚巴比伦帝国，但是这个70世译本呢，上面没有出现巴比伦这个字，就是说70年满了，神说我要刑罚那国，就并没有巴比伦这个名称哈。那下次我们才讲。那么所以但以理他读神的话，他看见神的应许，他就来向神祷告。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跟激励。我们读神的话，我们有没有像但以理一样？我们现在读但以理书，读到神的国一定要降临，这世上的政权到了一天就要完全的毁灭，神要在地上设立他永远的国度。我们读了，我们有没有来按着神的启示，为神的旨意的实现跟成就，我们来祷告？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应该是我们的祷告，是我们每一天的祷告。好像但以理这么迫切，他就是要求神快快照你的应许，照你的旨意来实现，来成就。我们里面也应该有一个迫切，我要愿神的国早日降临，愿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成为永远的国，一直到永远。所以这是但以理他读神的话，然后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根据神的话跟神的应许他来祷告。然后我们就看但以理祷告的榜样，在但以理9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他的祷告包括两个要素，两个重点，应该这样讲，两个重点。 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看了很多遍，我就不要再花时间来把它读一遍哈，因为相信你们应该已经知道它里面的内容。在这个祷告里面有两个重点，这两个重点跟主导文的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是完全配合的。在主导文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里面，第一，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里面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重点是敬拜。敬拜，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但是呢，在主导文里面第二个重点，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呢，我不知道怎么翻中文，用英文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是一个叫做 bow petition， 一个为神的国、为神的旨意的祈求。对不起啊，这个还是拼音的。那么，我们看但以理的祷告里面，他的祈求就是这种的祈求。我们特别看十七节。他说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他说什么？为自己，这是为神啊，求你为你自己使你的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那么这个他知道耶利米的预言说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七十年为满，现在七十年快到，因此他就按着神的应许，然后他说，主求你为你自己的缘故使你的脸来光照你荒凉的圣所。第十九节，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延迟，为你自己不要延迟。所以然后他说，因为这些城和这些民都是称为你的名下，都是称为你的名下。在十五节事上他已经说了，主领他们，神领他们出埃及，就使神得了名，是使神得了名，是神得了荣耀。那现在呢，他的恳求也是求神为神的缘故，为神自己的缘故，因为这城和这个名都是称为神，这个名字百姓的名，这个城和这个百姓都是称为神的名下。所以这是但以理的祷告跟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以神为中心，为我们整个祷告的中心。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要神的旨意来成就来实现。那么这是但以理的祷告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第三个重点呢，跟主导文一样，但以理的祷告里面你会发现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它都是用我们，它不是我啊，所以我们说这是 we petition， 就是我们的祷告，它都是我们。我们得罪了你，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那么记得主导文主耶稣是怎么教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所以在整个圣经特别新约的启示当中，新约从来没有个人主义，没有 individualism， 新约里面的启示所有的教训都是以教会为整个所关怀的一个重点，是以整个教会。所以但以理的祷告不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祷告，他的祷告完全是以教会的整体，或者以神子民的整体为他所关怀的。所以这也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的一个重点。 那这是但以理的祷告的榜样。那么但以理祷告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看见第三节，他就禁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这里讲到他禁食，披麻蒙灰，这是在旧约的时代啊，当时的这些神的子民借着禁食，披麻蒙灰，表示他们的悔改和悲哀，心中的悲哀和一种悔改的心的表现啊。禁食，披麻蒙灰，如果大家记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他们祷告都是禁食啊，或者撕裂衣服，这都是一种悲哀的表现，一种这个悔改的表现。但是不但如此，他说他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这里我们看见他是一种恳切，一种热切和恳切的一种态度。他的祷告，他定义，他定了主意啊，他要向神恳求祈祷，所以是一种热切恳切，而且是心智上的一个专一啊，他专心定了主意，专一的就是在神的面前要祷告。那么但以理他祷告的内容呢，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内容也是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我们看到它的内容跟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一样，第一是敬拜。但以理的祷告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敬拜。在第九章的第四节，但以理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是一种敬拜。在第七节，但以理说，主啊，你是公义的，这是一种敬拜。第九节，但以理说，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这是一个敬拜。第十一节，我们看见但以理说，我们没有遵行你借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这些都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你留意使这些话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到了第十四节，他说你所行的都是公义的。从十一节到十四节，虽然我们看起来他是在说神的确是照他所启示他的仆人摩西的话来实现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因为以色列人没有遵行摩西的话，以至于这些咒诅就临到他们身上。因此但以理说，神啊，你是公义，这些都是一种敬拜，都是对神的敬拜。这个讲到大而可畏，是讲到神绝对的主权，大而可畏，这跟整卷但以理书的主题是配合的。神是大而可畏，神有绝对的主权，神向那些敬畏神的人守约施慈爱，这是讲到神的信实跟神的圣洁的爱。神的爱是一种圣洁的爱，因此是神是信实的。那么刚刚我们也讲到，神是他的敬拜包括称颂神的公义，因为耶路撒冷被这个荒凉，耶路撒冷荒凉，圣殿被毁，然后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这些都显出神的公义，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摩西的吩咐，以至于这个律法上的咒诅，特别是生命记28章到32章，摩西当日就跟他们说，我今天把祸福都呈明在你们面前，如果你们遵守，就有下面的福会临到你们，如果你们不遵守，就会有很多的咒诅临到你们。所以呢，神是公义的，那但以理赞美神的公义，因为借着耶路撒冷的荒凉，借着圣殿的被毁，借着犹大民的被掳，显明神的公义，这一点很重要。如果神的公义没有被显明，那么神所有的恩典，神所有的应许也就不可靠， 所以我们不要只是讲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要谈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恩典跟神的公义是相辅相成的，神的公义才能够确保神的慈爱跟神的怜悯也是可靠。所以这是但以理他的祷告的敬拜。那么在这个敬拜当中我们看见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国家已经毁了，这个圣城已经整个没有了，圣殿也整个没有了，那么是不是神的能力缺乏以至于他不能够拯救他的百姓呢？所以但以理在祷告的开头他就说大而可畏的神，虽然以人的眼睛看神的百姓是遭遇这些事情，可是这些遭遇都是因为他们犯罪，是他们当该受，就彰显了神的公义，也是因此并不表示是神没有能力，神是大而可畏，神是大而可畏，所以这些都是善意他的这个敬拜。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祷告里面最重要占的分量最多的就是认罪，认罪的这个部分就是从第九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五节认罪的这个部分。我们看但以理的认罪，你看他从第五节到十五节的认罪，他一一的细数以色列民的罪，当然他并不是说我们犯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看他重重复复，第五节我们犯罪作孽，我们行恶，我们偏离你的律例诫命，我们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的名向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和一切百姓所说的话，我们得罪了你。第七节我们凡是被赶散到各国的人我们都得罪了你。第八节再一次提到我们的君王我们的首领和我们的列祖都得罪了你，其实他不仅仅是为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他的君王他们的首领他们的列祖他们这些他都一一的承认他们的罪。然后他又提到他们没有遵行神借着神的仆人众先知向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没有遵守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这个命令跟诫命，所以呢这一切灾祸就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就看到他的认罪是非常的彻底，他的认罪是非常的彻底，他一再一再的提到他们是怎么样的来悖逆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甚至他们的列祖他们的君王他们的首领他们一切的百姓被赶散到各地的人，并且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生命记，回到生命记说，所以我们今天遭遇这样的事是我们该得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从你的话，所以你就照着你所启示的这些咒诅就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他的认罪是怎么样彻底，他不但是包括整所有的人，包括他们所有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而且呢他提到我们的罪是我们该得的，我们现在所遭遇的是我们该得的，因为我们没有遵守。那我想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学习但以理这样的认罪，我们不是轻轻忽忽的承认自己说有罪然后就说平安了平安了，我们真的是应该要在神面前这样的来承认自己的罪。那么这是关于第二个部分，好，我们把第三个部分讲完。第三个部分就是祈求，从第九章的十六节到十九节，在这个祈求的这一部分我们看见但以理他，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他是以神的荣耀是以神的旨意神的应许作为他整个依据，但是也因此我们看到这里他就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并且根据神的属性啊，不但抓住神的应许，因为耶利米书上的预言说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七十年为满，他不但抓住神的应许，而且他是根据神的属性来祈求，来向神祈求，所以他的祈求他没有 以他们自己来讲，他没有理由可以向神求什么，因为他们是罪有应得。今天他能够来向神祈求，完全他的根基都是建立在神的应许跟神的属性。神的属性就是说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信实和神的公义，完全是建立在神的应许跟神的属性，完全不是建立在他们自己的身上。他们一点都不可以凭他们自己，他们没有任何资格可以来向神求。所以呢，你看他这里第一开始十六节，他就是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这是按神的属性，使你的怒气转移。那么他说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你的圣所，求你为你自己的缘故使你的脸光照你的圣所。第十八节，求你眷顾称为你名下的城，这也是称为神名下的。所以十八节最后他说，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是因你的大怜悯。他完全就是建立在神的应许跟神的属性上。因此呢，求主垂听，求主赦免。因为在第九节讲了，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所以他在第九节说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所以十九节就说求你垂听，求你赦免，为你自己不要言辞。因为这些城和这些百姓都是称为你名下，所以他求神按着他的应许，快快的使他们这个荒凉之地，他把他们重新带回耶路撒冷，使神的名可以得到荣耀。求神按着他的慈爱和怜悯赦免他的罪，能够饶恕他们，使他们救他们脱离这个被掳为奴之地。因为只有这样，列国才能够知道耶和华神是真神。所以他说为你自己的缘故，因为只有这样，列国才能够知道耶和华神是真神，他眷顾他的百姓，他要照他所说的来成就。如果犹太人一直是在被掳当中，如果犹太人一直不得拯救，那么这些列邦的人就会说，你们所信的神不是真的，因为他没有能力救赎他的百姓。那么所以这个祈求真的就是完全以神为中心，完全以神的应许和神的属性作为他整个祈求的一个根基。那我觉得戴以理这个祷告真的是我们的榜样，我希望这里待会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在神面前默想，我们的祷告到底是如何，我们祷告是不是像戴以理的祷告。所以下礼拜我们就做一个总结，那有效的祷告到底有些什么要素在里面，怎么样的祷告是神所喜悦，蒙神的应允，可以蒙神的应允的祷告。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俯伏敬拜，我们真是要像拜你一样的在你面前称颂赞美你，说主你是大而可畏的，你像凡是遵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但是凡是悖逆不肯听从你命令的人，你的公义、你的审判就必临到，显出你是公义的神。主，我们赞美你，因着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饶恕赦免我们的罪过。但是你是公义的，你断不能够以有罪的为无罪，你以你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成了挽回祭，使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并且我们可以得胜于义。就我们实在是用我们的口舌没有办法来称颂、来赞美、来肃静你自己的荣耀，但是我们真的是愿意在你面前时常的来感谢、来赞美、来称颂你的名。 主，但是我们也实在要求你教导我们，我们看见这个世代今天的教会跟但以理那个时代以色列的光景是非常的相像，我们需要在你的面前悔改，我们需要在你面前有像但以理这样子能够为神的百姓，为神的子民来承认自己的罪，承认他们的罪。主啊，求你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也能够真是为教会为自己在你面前有这样的祷告，也抓住你在圣经上的应许，为你的国，为你的民，为你的义，祝我们能够来向你恳求，真的是愿万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地上成为如何，直到永远不灭。奉主耶稣的名。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